这个善终善呢很难做到啊，连当时里面就有提到舍利佛都在这个地方退失菩提发心了。他说啦，引大智度论当中的善终善啊，也就是正定报国的善业，这是让正定报国，前面都还不算的哈，这正定报国的善业，这种正定报国的善终善大部分是菩萨来修学的。智者大师在文句当中有提到如谁呢，就像身子，身子是指舍利佛，舍利佛呢在第六心中退，第六心就是指善终善，善终善啊，多难啊，我们来看看它的难度啊，原文怎么说。善终善者，如人以恶事害于己，有人对自己不好，而以善事乃至生命供养，哇，我还愿意对他好，甚至于以身以命来供养他，这个容不容易？不容易啊，这叫做善终善。所以菩萨舍前面的三种恶，就是恶大恶、恶中恶，超过前面的两种善行，就是善大善。第六心于一切众生，就是众生呢常常会刁难佛菩萨，你们觉得会不会啊？众生会不会以恶事来害佛菩萨，而佛菩萨还来供养众生？你们都点头，好，举例吧，讲给我听哦，有吗？你举个例哦。他那时候他是对那个国王有帮助，他那时候还没有害他，还没有害他，还没有害，那时候是那个国王在求法，你讲那时候那是国王在求法，那个仙人就是提婆达的过去式，他就给佛陀讲法华经嘛，然后这个国王就以身为床座，那还没有害国王。你看他们后来结缘是这个，他从仙人之后再往上修，然后之后他们才结下一些梁子。九十二路算一个，有没有人听？没听过？都听过吗？没听过，那你讲一下，把麦克风给他，那你过来这边，就用这一支，这一支才会收音。随便讲一下，随便讲，你也不要背熟，你就大概讲故事就好。
就是佛陀有一次当那个九色鹿，那个地方曾经就是有一个，那边有一个国王，还有一个王后吧，王后好像是曾经睡觉做梦，梦到一个九色鹿，然后梦到九色鹿以后就开始就日夜思念那个九色鹿，想要请国王把它捕捉回来。那国王就贴全那个告示，请所有的全国烈士能够去抓那个九色鹿。那个有其中那边的国家里头有一个，其中有一个人呢，因为他去好像去深山里面，然后不小心掉到一个河水里面，那时候在那一边非常的那个水流很湍急，会被快要被冲走的时候，他也大叫那个救命。那九色鹿听到之后，他就是跑去救那个人。救那个人的时候，他因为他那个九色那个水很流，水流很湍急，所以那个九色鹿是去救那个人救起来的时候是已经是快要就是身体力竭，然后救到岸上之后他就昏倒，就有点昏倒在那边，然后等他苏醒以来之后，然后就跟那个人说如果他要带他因为在森林里头不容易出去，那他跟他说那如果他出去以后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他救了就是他有看过九色鹿。那个人他答应九色鹿之后，他出去然后就发现国王有一个告示，就是要重赏能够看到九色鹿的人可以重赏。那他就去，他就起了贪心，为了那个很大的奖金，然后就去跟国王告密，他说他可以帮他抓到九色鹿。然后国王就带着所有的士，国王领着很多士兵，他就带鹿去抓那个九色鹿。那他去抓九色鹿的时候，九色鹿因为他很信任那个人，他救了他，然后那个人他也答应过说不要告密，结果他还是去告密， 所以他去抓那个九色鹿的时候，因为他自己不守信用，然后他就在那个走过，去带着士兵去抓九色鹿的时候，好像就是自己的什么发生了什么，身上流什么浓淡的血，流浓淡的那个什么，不忘记了，不好意思。然后那个他要抓到九色鹿的时候，那九色鹿因为他要保护所有森林的人，所以他也是很勇敢的走向跟国王说这个，说过这个就是这个姻缘。后来国王听到这个这一段故事之后，就是这一段曾经发生过的事情之后，他就是觉得很心烦九色鹿，所以他后来也是放了九色鹿，而且还把那个地方然后规划成一个保护动物区吧。然后那个人国王也好像也给了他重罚这样子。故事不是很记得很清楚，不好意思。
所以九色鹿不容易哈，他不容易啊，很多时候别人也恶人恶心害己啊，我还能够用生命去供养他不容易。还有另外啊，佛经里面有一个佛陀过去世嘛，那个王啊不是很生气的说，你就是他在森林他在修行啊，因为相好庄严嘛，那你知道国王也出巡都会有很多宫女啊侍女陪从啊，就有些人过来就觉得他很庄严要供养他，那他们就会一定会这样会为他说法，然后他说出来后大家听了就哇这么好的义理啊，就越来越多人就聚集下来，就那个国王本来旁边一堆人陪他唱歌跳舞享乐的，还有人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啦，久久拢听香啦，那这国王就说就很生气过来就讲说，你修行的人你招这么多人那何来修行，很生气。后来啦就是说看你修到怎么样，就开始剁手剁脚嘛，后来开始割鼻呀、啊、就后来啊、嗯、然后后来那个天空啊地震啊对不对，然后狂风暴作，他才发现他原来真的得罪的是一个得道者仙人，然后就那时候他升起一念忏悔嘛，那这一位仙人他怎么说你们故事都听一半都看一半，这个才是精彩的啊，最后那个东西真的很精彩，因为我觉得最后这个东西是我们该学的。他跟他讲说将来如果他成佛的时候他一定会第一个度他嘛，除非那个人他成为谁焦成儒啊，就是他讲了，就是他对他这么残忍的情况下他还发了愿，他将来成佛他第一个要度的是他。哦，那一刹我看到最后那个前面都还不感人，看到最后他居然说他成佛说第一个要度的是他的时候，他说哇那个就是眼泪都快掉，就这样，就是有人你当被一个人这样子攻击到这样，他骂你的不是光毁骂你的人格，他毁骂你的人格他还伤害了你，甚至连命都要夺走，这样伤害他的时候他还说当他成佛他第一个就是要度他，我觉得那个真的是悲切啊，就是悲切，他觉得那种因为他觉得他跟他的缘力很深，他这样伤到他，他跟他的缘力非常的深非常的深。所以有时候你们不要看这种佛经看多以后，有时候你在跟人家在对话当中你觉得他在挑剔你的时候，你内心也会觉得说我跟他的缘力很深，我这辈子不好好的跟他去平抚，那我也必须要注意我来生我发愿我可能我最好能够跟他善缘善解，这是一定的。就是如果你真的把佛经很多事情都看到以后，你心里面会有这样的一个细念在上面，会细念在上面，就跟你越多越多问题的人你会觉得跟他的缘应该是蛮深的。好，来我们再往下看，下看这个例子也是对不对，也是一个好，所以说啊他这些大智慧啊他怎么样去自心来消融呢，怎么样去消融他，以这样的一个大善呢来巧行，为什么要大善巧，以这样的一个大善巧来行佛法事业，用大智慧大善巧来成就啊， 所以我们要关心必须要学很多啊。关心不是说你真的往内心看就好，很多人都说我要学怎么样去关心，我要来学止观，我要学着自信的法门。你要学自信的法门，你如果智慧不够，善巧不够，就是你看到了没有解决的方法，你看到了没有解决的技巧，你看到了还没有解决的能力，那看到只是会让自己起更多烦恼。所以一定要培养看到之后我的解决的技巧、解决的能力、解决的方法，我全部都要。然后这些就是我们所以说四大愿王、四弘誓愿的愿王是什么？法门无量誓愿学。四弘誓愿的愿王是法门无量誓愿学。四弘誓愿有四个，第一个终身无边誓愿度，第二个第四个，这两个是针对大悲心嘛。第二个事情是我承认我自己不好嘛，哈，我有大悲，我有自己承认。好，所以这两个呢，但是这两个都是属于杂毒的。如果你把这两个一直心心念念想先从这两个下手啊，不是被众生牵着跑，就是一天到晚在看到自己的烦恼，可是却无能为力。所以说这两个是属于杂毒的，就是他虽然是愿王，但是有毒素在里面。好，那后面第三个跟第四个是什么？第三个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那佛道太广啦、啊、太高啦、啊、你还真的不知道怎么办嘛。所以你愿王是法门无量誓愿学，所以他四弘誓愿的愿王是法门无量誓愿学。后面这两个是清净的，前面两个是杂毒的。两个清净的里面又哪一个是你的入手处？是法门无量誓愿学，他是四弘誓愿之愿王，就是你要有解决的方法、解决的能力、解决的技巧，并且有能力就是实践的嘛。对，我们今天下午上法华学院上到一个很可爱的图，现在忽然想到，就是我们有所谓的观照鬼、知尘鬼跟什么鬼？真性鬼。真性鬼是属于法身德的部分嘛，好，正因佛性的部分。然后观照是属于解脱，正行是属于修行的部分嘛。然后中间就有个知尘鬼，它有个知尘鬼，知尘鬼是属于你在累积的成就的部分啊。那观照智慧啊，然后你观照的目标目的是什么？郭警官，你讲，你麦克风给他，你来画。
他就是以那个先解哈，解就是以那观照。观照的那个智慧，就以智慧入手，先有结，那结要行，结加行才能证正果，然后正果就是正因佛性，那结就是了因佛性，那行就解，就原因佛性，就解脱得，解脱得，波若得，两个具足以后，就会成就法身陀，法身陀就是果满嘛，哈。因行果满，这叫果证，正果这样，简单这样讲，给我
两包
。
大概是 OK， 可是有点问题，就是因为观照真性这个合起来，事实上是我可以插吗？
可以、啊，
可以哈。就是知尘鬼所做的事情，你这边没有蓝色，就是知尘鬼他所做的事情是什么？知尘鬼他所做的事情就是观照真性，然后观照呢，观照里面我们有所谓的观照鬼，还有所谓的真性鬼，有三鬼。然后观照鬼跟真性鬼，观照鬼是代表，你们先不要擦哦，待会这边还要擦哦，这边都要擦。观照鬼是代表我智慧入手嘛，观照鬼是代表智慧入手，然后真性鬼是代表我最后所要契入的目标嘛，它是属于我的目标。好，那我入手我要看的地方，请问是看烦恼吗？不是嘛，是看真如起性嘛。所以说好，那我要如何把从观照到真性结合，这个部分就叫做知尘鬼，就是我观照真性， 我关照，我随时随地的关照，而我关照的目标，我关照的是什么？用真心关照，以真心为目标。所以这个路手不能画在这，这个你画的这个是织成鬼，你不能把关照鬼画到织成鬼来，这个要擦掉，嘿，要擦掉。然后所以我关照鬼是智慧路手，我的目标，这两者的结合，就是从我现况也可以当成起修，从现况起修如何到果证，怎么过来，怎么过来，那怎么过来，中间这个要过来的这一个历程，就是织成鬼，就是织成鬼。所以不是说了因加持，不是这样讲，这不能这样讲，因为三一佛性是一时具足，不会是加来加去的。但是鬼是代表历程，鬼可以先后来的，这样 OK 好。你三因佛性不能谁加谁谁怎么样，它是一时具足，就是你四眼具足称为佛眼嘛，你不会谁加谁再加什么，它不一样。但是鬼是代表一个发罗的历程嘛，它可以先后，然后怎么去跑啊，它不一样。所以虽然它没有配对，但是不是等号，它只叫配对，不能画这样子。所以织成鬼是他所织成所做的事情，就是说我从我的因行怎么样到我的果证，我这一段的历程。所以织成鬼他所谈的是一个因行果证的历程，历程因行果证的历程，他是谈是一个历程。那这样的一个历程是什么呢？事实上就是我们的解脱，解脱正行嘛，就是解脱正行，解脱正行，所以解释解脱正行。那如果要配上三德，三德也是一时具足嘛，那我们就会说、哦、解脱正行所成就大部分就是属于解脱德，那智慧入手的属于了因佛性，真性鬼目标的属于真因佛性嘛，就是我的目标正确，最后所要达的目标。但是这样子说，所以刚才跟大家提的就是我要提的这个关照真性，就是我们在修行，什么叫做修行，什么叫做修行，就是这个历程就称之为什么是我们的修行，就是我能不能随时关照让我跟目标符合而已啊。我刚才提你说就是这样，我能不能随时的关照，而且用最后的目标来关照，恒持出发心，我的出发心一定是这个目标嘛，那我一直不忘这个目标，所以初心后心二不别，就是我能够初心后心二不别，就是我现在从我的起修到我的果证，我一直从来没有偏离过啊。然后前计后计中计皆庄严，为什么前计后计中计可以发在这边，就是那个华严的吧，这个是现况，是不是前计？这个是后计嘛，就是后面成就的。这个是什么？中计啊，前计、中计、后计皆庄严呐、啊。前计庄严，中计庄严，后计也庄严呐、啊。三计皆庄严，三计庄严。现在讲这个、啊，你随时随地都是在庄，都是庄严，都是 OK 的。我觉得上你们的课我很高兴每次上完都会觉得法喜充满。为什么？因为有时候自己在走，在行这一段历程当中，也会遇到一些困难，也会遇到一些想法，遇到一些不顺遂，然后看到在讲这些的时候，就会，哎呀，怎么样可以前计中计后计庄严？然后那一刹那就会又把自己又领略到佛的法义了。有时候我们难免会烦恼起的时候，会什么妄想执着它嘛，就一直想就错啦。那因为你在讲课当中就每个时间就可以修正回来，修正回来，所以将来如果不讲课，我觉得应该是一种损失，也要常常听自己讲的课，千万不要忘记，这样才不会常常才不会偏掉。所以后来佛陀我老年的时候，他不是没有讲经嘛，生病啦，卧病嘛，他躺在那边啊，就跟阿难讲的，他请阿难哦，哎，阿难多闻啊，记忆好啊，他叫阿难做什么？把他讲的东西再讲一次给他听嘛，然后阿难说这都是你讲过的啊，你何必要我讲？那佛陀说你讲给我听啊。就后来佛陀一听他就身体舒坦，他站坐起来了嘛。那阿难说佛陀啊，你还是躺着吧。那佛陀就说这是对法的恭敬啊， 哎呀，然后当能够听到这样法义的时候，我的生苦病苦都也少了很多啦。像佛陀晚年的时候的记载在阿含经里面的。然后我们再往下，谢谢你们。所以有时候常常就觉得就好感恩你们。来，再来往下呢，所以上面来看的话呢，禅天跟禅定啊，有没有共外道凡圣？有啊，有凡有圣啊。然后禅定也分为有正定邪定啊。那禅天分为有凡居地、圣居地、凡圣共居地，造恶者呢，他可以用禅定来延缓受报。大家包受要。那如果习人天三业，那又能够修禅定，就是习人天三业属于善的部分嘛，他不是造恶的，他能够投身禅天。但是禅天报果有没有究竟的时候？有，也会有究竟。那报尽会下生，就是禅天是属于上定嘛，上定就是指色界、无色界，所以他下生是指什么？回到欲界。那回到欲界要不要生死轮转？一样啊，禅天了了以后，天人也是要不计一死啊，拿下来啦。所以摩诃子观就说啊，哎，你造这些禅天禅定的善业啊，终不过就是增长人天报啊，有没有出离的时间啊？不可期啊，永无出期啊。那圣者呢，他投身禅天的话，为什么呢？为什么？因为他想要寻闻正法，而且他修行正定，他定中无着，善观其心。那凡圣居定的圣者呢，不是只有哪一界，色界无色界都有。但是呢，唯圣居地，只有唯圣居地的只有什么五境居天，投身这个地方的话呢，果位一定在阿那含以上。所以仔细来看啊，正定感得的禅天报果并不等于正位的高低，而是依圣者所修的法门为判准。哎，这样讲会不会有点 confuse？ 你们有没有习作篇？你习作篇来翻过来，56页是不是有个图？习作篇找到了吗？好，找到了哈。这地方呢，在图里面有个 A 是属于无色界，对不对？无色界，然后 B 是属于色界里面的五境居天 ，B 是五境居天 ，OK。那从禅定的那个禅定禅天来看 ，A 高于 B， 对不对 ？A 比 B 高。可是今天如果要讨论果位，请问一下。住在里面的 V 的国位会比 A 来的低吗？会不会？不会，就是他禅天看起来他比他高， A 高于 V， 但是我从修正的国位来看，我的 V 是大于等于 A， 这样了解了吗？哦，他从禅天来看是 A 大于 V 嘛， V 小于 A， 对不对？但是从正果的果位来看的话，是 A 小于等于 B 啊。为什么？因为 A 里面是 A 是大部分很多是凡圣共居，你不能确定它没有圣者嘛，所以它有小于等于的机会啊。OK， 好，大概是这样子。好啊，所以你要知道不是一定啦。来，我回来四十八页，麻烦各位翻回来四十八页。所以仔细来看呢。禅天报果22行最后面，禅天报果的高低并不等同于正位的高低。可是现在很多人不清楚，对不对？都会把禅天跟正果把它画等号啊，不行的。所以说，如果今天有一个人来，我们再翻来56页，再考各位一题。今天有一个人是 C， 好不好？找到 C 了吗？好 ，C 是无想天 ，C 跟有一个人他在 C， 那有一个正果的人，有正果位的人哦，他在 F， 请问一下，这时候 F 跟 C 比起来，果位谁高？为什么？为什么 C 不一定有机会 ？C 有没有机会？因为 C 是外道，他是违凡居地嘛，他那个地方绝对没有果位，一点点机会都没有，他是违凡，他只有邪定的机会，他100%的违凡嘛，就是违只有100%，他一定没有果位，这样理解了吗？所以说我的 F 绝对一定高于 C， 可是我的禅天是不是 C 高于 F？ 是啊，可是现在很多人都搞不清楚，就会讲说，是不是禅定高就代表他的果位高？没有啊，对不对 ？C 一定低 ，C 一定是低的啊 ，C 是低的。果位代表他断惑修正的历程，他去掉多少烦恼？就他如果是像 F 来说，刚那个 F 来说 ，F 来说他基本上不用再来欲界了，他直接这个天人的历程过完，他就得涅槃了。他就可以处理三界 ，F， 他就是这样子，他的果位他就可以不用再来，他可以直接处理，除非他是菩萨，他是菩萨型。如果他是声闻二圣果位，他就不用再来。那如果他是菩萨型，他可以预期他应该是离不退位很近的。不退位就是说，他从此他的修行不会往后退，他的视线可能会视线在人啊、地狱、恶鬼、畜生。但他的修行果位只会越来越靠近佛，他不会往后退，这就叫做果位。果位就是指他断惑修正的那个结果，我们把它称为果位，就是所谓的正位、修正位阶、修正位阶 ，OK 吗？那这个就是咱，比方我用考试来说好了，考试来说，就当然这世间法比喻并不是恰当了。就是果位就是指说，通过几级的考试啊，那在某些级数当中，他随时随地都还要再考你前面的嘛。然后，但是他通过不退位，就是说他通过这个级数之后，他只有往前的机会，他不会再往后退，他的技术已经内化深化，他不需要再来回来考前面的，他永远不用再考前面的。这样理解吗？我们修行有分几个阶段，就是我们在修行上来讲呢。凡夫，那凡夫起修才有凡夫位。好，那另外一个历程呢，这个是属于正确的方向，然后我们另外还有叫做邪的或外道的方向。那他就算他如果他是起修，他永远这个地方来讲都是无果位的，他有定，对，他有定。那他的定分为他的定里面呢，他必须要考虑他的是恶行还是善行。那如果是恶行的话，他可能有定，但他没有禅天，因为他只是延缓受报，他不会有禅天。他如果是善行，他 OK， 他会有禅天，他会成为天人，他 OK 的。所以你要有定有善。那这一边的正的部分是他会有果位的，那果位就是像这边有凡夫位啊，凡夫位再过来呢，凡还分为外凡嘛，内凡啊，然后有贤圣啊，就是内贤圣在下面就已经去掉了、啊，内凡外凡就已经三贤四圣了，这在这边就为啦、
啊，他在内凡就去掉了，
那个在内凡就去掉了，然后外凡就又去掉了，实在是见到了，然后再来是修道，那这一个历程呢？对不对？这个历程称为他的果位称为学人，然后当他出三界，这个绝对不可能出三界，他最高就到这边了。这个地方他会出三界，那他出三界称为无学人，这一些都是称为果位。阿贵，你们来听，有哈，这些都称为学人，到出三界以外，然后这个底下是凡夫。那凡夫位不是指凡夫，很多人都把我跟你讲，我第二个硕士的时候，我去参加佛学论坛，然后因为我是跟我们老师合并发表，有一个教授他还认为天台的凡夫位就是指凡夫教授，天台的现在还在教天台啊。然后那时候我们真的是傻眼，因为他是跟我们辩说凡夫不就是大部分都是吗？怎么可能这样？到最后我就弄懂一件事，我们就谈了很久，谈到很僵了，在会议上哦 ，public 的，到后来就跟他讲，到后来的时候我就懂了，我就跟老师讲说，我就跟陈老师讲说，老师，他以为凡夫是凡夫位，他不知道我们天台里面很多的凡夫是不是是指没有起修的，然后凡夫位跟凡夫是不一样的，他这边是已经起修了，而且要能够开始了解苦谛，就是能够知苦的才算。像一般我们听闻听经啊，上课不知苦不算呢。还不算凡夫位，我们还不知苦哎，我们都还不算，我们都还是凡夫，我们还没有凡夫位。哎，这样就 OK 哈。好，来，我们就大概这样，大家已经清楚了，就是 所以说那个邪的部分呢，它没有果位，但它有定，其实它定里面它的定能不能导致于它得到残天报果，还必须看它是善行恶行。好，所以呢讲了这么多，这里面我们把这页上完比较快，讲了这么多啊，所以各位要知道啊，大家了解长治久安的究竟方法是你要熏闻正确的省律标准，并且以此来自心，并不能够去迷惑在几禅定几禅天的报果，因为你入这些几禅天啊，不是报，不是重点啊。像维凡居地的那个无想定，它是不是很高？它很高，高过 F 啊，它是 C 嘛，它高过 F， 可是问题是它根本到最后还是终究要，而且福报用尽之后来这边，十之八九都是畜生道，而且那是就算是做人也会是痴痴呆呆的，很可怕。那个经典都有记载啊，因为他是以痴就是不动念头入无想定嘛，然后他在无心事以为没有心事状态，他还是依然有细心事嘛，然后就这样子过了五十劫啊，然后再回来，他也这个地方很高啊，水灾所没有水劫火劫风劫嘛，都弄不到他，所以说底下都烧完呐、啊，大地一片呐、啊，我们的末法在哀嚎，他都轰轰离啊，时间过完了下来，好，我下礼拜上49页，我们下课上下星期上49页。